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今天又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有这样一个课程的分享。那么我们上一周已经跟大家介绍了旧约是如何形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新约是如何形成的。那么今天的这个课程内容呢，也是主要分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约书卷的分类。然后呢，我们会介绍一下各卷书的作者以及成书时间，还有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约的书卷写成以后，这些书卷怎么样的被收集以及排序，然后呢，成为一个完整的新约的。最后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约的启示性。那么前三个部分呢，主要是跟大家介绍这个新约的这样一个形成。那么最后呢，在这个排序、收集以及启示性这方面呢，我们主要来解决一个，新约是否可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它是神的话语，以及，如何证明或者说能够看出来它是神的话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进行第一个部分，也就是新约书卷的分类。新约的书卷呢，首先分为第一类，叫做福音书。那么，顾名思义哈，就是从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的这四卷书。第二类呢，我们称之为历史书啊，主要包括使徒行传，它记载的就是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下，然后呢，福音开始广传，教会呢开始逐步的建立起来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三类呢，我们称之为保罗书信，那么也是顾名思义哈，保罗书信。他的意思呢，指的就是所有由使徒保罗所写的13卷书信，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还有呢，就是普通书信，或者有些人可能也称之为一般书信。那么这个书信呢，它就指的就是除了使徒保罗以外，其他所有的由其他的使徒或者说跟使徒有密切关系的人所写的这些书卷。总共是8卷哈，从希伯来书一直到犹大书。那么第五类呢，就是预言书哈，就是最后的那一卷书，是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个启示录。那么这个呢，就是新约书卷的一个分类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作者和成书时间。首先我们要先明确一点哈，就是在教会最初产生的这个约30年的时间里面呢。它的很多的真理，或者说是福音的信息，主要是依靠这个口头传扬哈，就口传的这个方式。那么之后呢，才逐渐有一些书写下来的这些的书卷产生。那么为什么最初30年没有书卷产生呢？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因为首先是在教会最初发展的这头30年里面呢。教会的这个主要的构成部分呢，还是平民大众。虽然呢，也是有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知识分子吧，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那也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显贵的人。但是呢，总体上来讲还是民众为主，所以呢，民众的这个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是不高的。那么口传呢，其实更能够符合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和情况。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也是跟当时的这个我们说书卷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成本有关，因为当时是并没有任何的印刷术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书卷产生，那么购买这个书卷的这些个，不论说是羊皮卷啦，还是蒲草纸啦，它的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你要找人抄写的话呢，你也要找那些识字的哈，懂希腊文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书卷的这个成本就比较高了。那个时候呢，使徒们呢也都还在世，所以呢，如果教会里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的跟使徒们沟通。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其中一个他们没有太去在意是不是把它书写下来的一个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学者认为，当时的基督徒普遍都认为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再来哈。那这个很快再来呢，可能，他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也许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就会再来，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一个相对不会太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再来。 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呢，对于是不是要把一些信息书写下来呢，可能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的缺乏这方面的意识的哈。但是不管怎么说，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哈，这个随着教会的这个建立，然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还有使徒们陆续的离世等等哈，这些因素，那么。逐渐的就有一些书卷开始产生了。那么我们逐个来介绍一下每一类书卷哈。首先是四福音书，四福音书的第一卷是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作为四福音书的第一卷，也是新约的第一卷呢，我们认为这个排序是非常的好的，因为马太福音它的写作对象主要是针对当时教会里面的犹太人哈。那么马太福音在这边，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承接旧约，以及指向或者说引向或者说过渡后面的新约其他书卷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马太福音首先它是针对犹太人所写，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反复强调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所仰望的这位弥赛亚。那么同时呢，马太福音也常常强调。说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到来，包括很多的这个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很多的事件都是应验了旧约当中的神的这个应许。那么同时呢，这个马太福音也是以这个我们说耶稣基督的这个大使命来结尾的。那么就更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教会将来要拓展到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哈，就是这个福音要广传到外邦人那边去，也是。旧约里面已经应许的一个应许哈，所以，以这个大使命作为结尾的话，也就是很好的承接起了这样的一个桥梁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马太福音的作者呢，我们就顾名思义哈，从名字上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使徒马太了。那么他的写作时间呢，我们一般上认为是主后的50年到60年。有一些学者认为说，可能要晚到主后的85年。那么，这样的说法呢，是我们认为是可靠性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呢？因为，但凡持有这样观点的学者呢，许多他呢其实是一些比较人文主义的学者，或者说是理性主义的学者，他们主要是不相信马太福音里面对于主后70年。这个圣殿被毁，哈，这个预言的这个准确性，哈，他们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0多章的时候，主耶稣就讲到说，将来这个圣殿的这个石头，没有一个石头会立在另一个石头上面，哈，所以呢，他们是对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启示性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呢，他们就倾向于把马太福音的这个写作时间呢往后推，但是呢，我们能够找到。更多的证据能够证明说，马太福音呢应该是在，主后的这个70年以前就写成的。那么有哪些证据呢？比如说，马太福音自己里面哈就常常提到有关于圣殿税以及撒都该人对于耶稣的一些抵挡哈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圣殿税必须要有圣殿哈，你这个税才有意义。还有撒都该人呢，他们本身是祭司的背景哈。那么说到祭司。那肯定是也要跟圣殿有关，因为如果没有圣殿的话，那么这些祭司基本上也就好像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哈。那么，所以从这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时的这种证据哈，好像指向了说，当时的马太福音的写作的时间应该是圣殿还没有被毁。那么还有一些圣经以外的证据，比如说。历史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基督教的历史学家叫尤西比乌，他有一本著作叫做《教会史》。在这个著作的第五卷里面呢，尤西比乌他就写到说，这位使徒马太哈，他当时正在写一卷福音书。那他在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呢，保罗和巴拿巴，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呢正在宣教。那么使徒保罗和巴拿巴的这个宣教的时间呢，我们。历史考证下来呢，基本上也是在主后的50年到60多年这之间哈发生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圣经以外的证据呢，也证明到了马太福音的写作的时间呢，应该是在主后的50年或60年 啊，这个期间。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么接下来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作者呢就是马可，但是呢基本上比较一些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说马可福音的主要的内容呢其实是来自彼得的，也就是很可能是马可他听使徒彼得的讲说，然后呢根据彼得那边所获得的资料，然后呢把它整理，然后就写成了这个马可福音。那么马可福音的写作时间呢？比较多的学者都认为应该是比马太福音要早一点的哈，但是也差不多。那一般上认为是主后的50到58年写成的。那当然了，也有学者认为说可能要晚到主后70年哈，但是一般上我们还是认为说是50到58年的这个时间可能更准确一些。接下来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医生哈，他是。新约圣经里面所有书卷的这个已知的作者里面，唯一的一个外邦人哈，他不是犹太人。路加福音的写作时间呢，我们认为应该是主后的62到65年。那么也有些人认为说可以提早到50年哈，但是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呢？我一会儿再来解释哈。那最后一卷四福音书呢，是约翰福音，那么它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它的成书时间呢？争议性比较小，一般上我们认为是主后的80年，或者说是85年到95年这个时间所写的。那么它所对应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写作背景呢，就是到了1世纪末期的时候，教会里面产生出一些异端哈，比如说诺斯底主义。那么所以约翰福音的内容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去解决这个诺斯底主义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个当时有一个谣言哈，或者说是一个不实的一个传闻，就是认为使徒约翰是不死的，或者说认为使徒约翰会一直活到主耶稣的再来。那么当时使徒约翰已经很年迈了，已经很老了，那么他知道自己肯定是会死的，而且呢，他死的时候呢，主耶稣是不会还不会再来哈，所以他有必要去。做一个澄清哈，就在他临死之前，他需要做一个澄清，所以呢，他就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个最后的一章呢，就把这个谣言给澄清了一下。那么，所以呢，这个也就正对应他的这个写作时间哈，可以证明他的写作时间的确是在，主后的1世纪的这个末期。接下来就是历史书的部分，那么历史书呢，就是《使徒行传》这一卷书了。那么《使徒行传》的作者呢，也是路加。那《使徒行传》的写作时间呢，也被认为是主后的62到65年的这个时间。那么它呢，应该是随着路加福音之后所写的，也就是说，这两卷书应该是一个前后脚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我们从《使徒行传》的一开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他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么，路加福音的一开头呢，也是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所以这两卷书都是写给一个叫提阿非罗的这样的一位大人的。那么，在使徒行传这里呢，路加特别提到说他写了前书，而这个前书呢，它的内容呢，就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么，这个呢，就刚好跟路加的内容就匹配上了，因为路加福音也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所以呢，这两卷书应该是一个前后脚的关系，那么写作时间呢，应该也是连着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前面说，路加福音的写作时间，如果是主后的50年是比较不太可能的呢？是因为，使徒行传它的内容啊，它是，一直延续到这个使徒保罗的这个传道的这个时间上面。那么，《使徒行传》它所停留的时间呢，是在使徒保罗已经完成他的第三次宣教之旅，哈，然后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了以后呢，被押解到这个罗马的这个路途当中。那么，《使徒行传》呢，它的结尾处呢，是结尾在，使徒保罗在罗马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考证下来应该是在主后的62年左右，哈。那么，所以既然《使徒行传》的内容不会早于主后的62年，那么 我们相信这两卷书的书写时间也不会早于主后的62年。那么有关于这个使徒保罗的传道的这个旅程哈，一会儿我们在介绍使徒保罗的这个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比较多的信息给出来。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进入到保罗的书信这个部分了。那么我在这里呢，我们将这个保罗的几次宣教之旅哈，他的一个历程的时间表放在这个屏幕的这个右上角，我们可以自己大致看一下哈。基本上是从主后一世纪的中期哈，一直到这个主后的70年，也就是圣殿被毁之前保罗殉道为止哈，这个大概是将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那么使徒行传呢是结束在主后的62年哈，在罗马坐监的这个时候。那么保罗的书信呢，他就是在这20年当中哈，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到他殉道为止，这期间的这20年里面陆陆续续写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是加拉太书。我在这边所给予的这个书卷的这个顺序呢，并不是按照我们新约的顺序哈，我们是按照这个它的成书的这个顺序排列下来的。那么所有的保罗书信里面最早的呢，应该是加拉太书，它的写作时间呢，应该是在49到50年的时候，也就是保罗第一次和第二次宣教之间所写的。那么我们这周呢，已经读到了这个加拉太书哈。那么加拉太书里面他所处理的问题，就是当时的这个加拉太的这些教会他们所面临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加拉太的这个教会呢，我们一般认为应该是在土耳其，就是说在巴勒斯坦的北边和土耳其这些地带好里面的这个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他的范围呢，主要就是在小亚细亚这一带哈，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这附近哈，这是他第一次宣教的范围。那么在他这个宣教之旅完成以后呢，在加拉太地区他就建立起了多个教会。那么但是呢，这些教会呢很快就出现了问题哈，所以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的一开始，保罗马上就是问完安以后哈，就马上就批评他们说，这个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偏离了真理哈。所以呢也跟这个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其实是挂钩的，因为他这次宣教之旅其实也就是2-3年哈，结果没有想到这么快哈，这些加拉太的教会们就听信了一些犹太背景的这样的一些人的谬误吧，就认为说还要靠这个行割礼哈，守律法才能够得救哈，这个是保罗所不能容忍的。那么这个是加拉太的一个加拉太书的这样的一个写作的背景。接下来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那么一般认为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当中所写的。那么对应的经文呢我在这边把它列上去了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那么接下来是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以及罗马书。那么这三卷书呢是在保罗的第三次宣教之旅当中所写的。还有呢就是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几卷书呢是保罗第一次被捕以及在罗马坐监的这2年哈，这一整个过程里面所写的。那么之后呢，在保罗暂时被判为无罪，然后呢在地中海这一带算是有一个自由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里面呢，他写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那么最后呢，保罗还是被抓了哈，被抓以后呢，他就被关进罗马的监牢，然后呢不久以后他就殉道了。那么在他殉道前不久呢，就写了提摩太后书。那我们如果去读提摩太后书的话，也会看到保罗说，我交奠的时刻哈，这个我离世与主同在的这个时刻快要到了哈，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保罗已经知道自己不久以后就要殉道了。那么我在这里加一个注明哈，就是如果大家去看不同的解经书或者说是一些注解啊等等，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学者们对 保罗的宣教的时间，或者说是这些书卷的成书时间，可能会有一些的差别哈，可能有若干年的差别。但是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基本上，学者们都同意保罗是在主后1世纪的中期，就是40、46、48、9，或者是50年开始他的宣教，一直到主后的70年之前他的殉道为止哈。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书卷的这些时间，是不会脱离这20年的这个间隔的哈。如果有超出这20年的这个间隔的话，那么基本上它不是太靠谱哈。我们弟兄姐妹就可以不用去看了哈。那么这个是保罗的书信，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普通书信。普通书信的第一卷就是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基本上是认为它的作者是不明的哈，就是我们不知道作者到底是谁。但是呢，我们认为他应该不是使徒保罗，或者说是其他的使徒。希伯来书一开始呢，被认为说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但是后来发现很有可能不是保罗。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希伯来书的这个写作风格哈，就跟保罗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如果去读其他的保罗的书信的话呢，会发现保罗每一次呢，在开头他都会有一个自我介绍，然后有一个问安。但是呢，希伯来书里面是没有自我介绍的。然后呢，使徒保罗他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希腊文呢，主要还是以这个通用希腊文为主。但是希伯来书它是比较接近这个古典希腊文的。当然了，我们不是说否认这个使徒保罗有很高的这个希腊文的造诣哈，我们只是说，如果单纯的就是把希伯来书跟其他的保罗书信相比的话，会发现它这个语言的这个文风上面哈，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别。那么，而且什么呢？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哈，他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三节里面哈，好像他有一点不太认为自己是使徒的，因为他说到这个福音的信息啊，是先传递给那些听见的人，然后又传给我们。所以好像就感觉他好像他不是那个第一手的资料哈，他不是第一手听来的，他是也是，别人讲给他哦，他才知道的。那么，所以呢，这几个证据呢，可能就能够证明出来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使徒保罗，也很可能不是其他的这个使徒。那么，但是呢，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应该是跟使徒是有密切关系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结尾处，哈，我在这边也把这个经文列上去了。他就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弟兄提摩太啊，提摩太相信，弟兄姐妹还是比较熟悉的哈。他可以说是使徒保罗的门徒，或者说是他属灵的真儿子哈。他说这个提摩太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哈。这个，然后呢，他就提到说，他很快会和提摩太哈，这个去到这些。希伯来的这个收件人那边去哈，所以呢，由此可见，他跟使徒应该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哈。那么他的成书时间呢，基本上认为是在主后的60年到70年之间。接下来呢是雅各书，雅各书的作者呢，我们认为是使徒雅各。这个使徒雅各呢，可能弟兄姐妹会有点糊涂哈，他不是12使徒之一啊。12使徒里面有2个雅各，一个呢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那这个雅各呢，他跟我们这个写约翰福音的这位使徒约翰，他们俩是兄弟哈，他们俩是兄弟，都是西比泰的儿子。还有一个呢，叫做雅勒菲的雅各哈，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雅各了。比较，怎么讲呢，在圣经里面他比较这个出场，这个出镜率不那么高哈。所以呢，基本上也是常常被人忽视的。但是呢，这位雅各书的雅各呢，也不是这个雅勒菲的儿子雅各，他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兄弟哈，也就是这个玛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所生的一个凡人哈。但是呢，他后来也信主了，也成为了这个主的使徒哈。那么雅各书的成书时间呢，我们基本上认为是在主后的45到60年。或者说，有一些学者他可能把这个时间段再把它拉得宽一点哈，认为是40年到69年。 我们基本上认为说应该没有到69这么晚，为什么呢？因为据历史的记载，这个使徒雅各他很早以前就殉道了哈。圣经里面有记载的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是斯提凡，斯提凡不是使徒哈，但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呢，应该就是这位使徒雅各了哈。他很早以前就殉道了，所以呢，他的成书时间也不会太晚哈。接下来是彼得前书，那么它的作者呢，就是使徒彼得，他的成书时间呢，一般我们认为是主后的58到67年。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彼得后书了，那么我们也认为是使徒彼得所写的，他的成书时间呢，我们认为是67到68年左右。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是67到68呢？是因为彼得后书呢，一般上被认为是使徒彼得殉道前不久啊所写的，所以呢，他的时间呢会相对比较晚一点。那么接下来呢是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这三卷书呢，我们都认为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也就是约翰福音的这个作者哈，使徒约翰。那么他的时间呢也被认为说和约翰福音的这个成书时间是差不多的。一般上我们认为是主后的80年或者85年到95年这个期间。那么最后的一卷普通书信呢，就是犹大书了哈。这个犹大书的作者呢，也是犹大，但这个犹大呢，也不是十二使徒里面的哈。十二使徒里面呢，也是有2个犹大哈，有一个呢被称为雅各的儿子犹大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他也被称为达太哈。他当然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卖主的那个加略人犹大了哈，所以十二使徒里面也有2个犹大，那么这个犹大书的犹大呢，也不是十二使徒，他呢也是主耶稣基督这个肉身的这个兄弟，所以呢他是前面这个雅各书的作者哈，这个使徒雅各的亲弟弟哈，那么他也是后来这个信了主耶稣基督哈，成为了他的门徒哈，那么犹大书的写作时间呢？我们一般上认为它应该是，这个主后70年，前后吧，就差不多那个当口，应该是比起主后70年要早一点的时候写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在彼得后书以后所写的，所以它是普通书信里面，这个除了使徒约翰所写的这几卷书里以外呢，最晚所写成的。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预言书，那么就是启示录了。那么它的作者呢，就是使徒约翰，他的成书时间呢，我们也认为是主后的80年或者85年到95年。但是呢，启示录的写作的时间呢，很有可能比这个约翰福音以及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呢要来得早。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它的写作地点哈是在当时的这个拔摩海岛上面。那个时候呢，使徒约翰就被流放到这个海岛上。那么，据一些历史的资料的显示呢，就是使徒约翰后来从这个拔摩海岛呢，又回到了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那么，他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最后这个终老的。那么，所以呢，这个约翰福音以及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呢，一般上都认为是使徒约翰回到以弗所以后所写的，所以呢，这个启示录的时间呢就比他们要早一点了。那么，这是这五类书的这个作者和成书时间了。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介绍完每一卷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以后呢，这个还不算结束哈，因为书卷是已经写成了，但是呢，它要成为圣经这个新约的这个正典。还要有一个我们说收集和排序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收集和排序呢，这个过程就比较复杂了哈，因为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的异端呢，也有很多的书信在教会里面流传，那么怎么样的去判断这卷书是神的话语哈，是正典哈，是拥有绝对的权威的，那这个呢就比较费功夫了哈，也比较麻烦一点。那么在这个确认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的书卷比较早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哈，就应该是正典。那有一些书卷呢，它的争议性就比较大，那么花费的时间呢也比较久。那么这些的争议的这个书卷呢，主要就是在普通书信和预言书这两类里面哈。那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 就来看一下这个整个新约的这些书卷是怎么收集以及排序的。说到这个收集和排序呢，其实有时候这个历史上哈，上帝也是允许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发生来作为一个助攻哈，我们说这个助推、助攻、神助攻。那么所以呢，大概到了这个主后这个一世纪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助攻哈，什么呢？就是异端，就是有一些异端哈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些异端呢，就促使教会去反思，哎，到底哪些书卷是神的启示的，是能够揭示出真理的，是我可以以此为一个权威，然后去分辨异端，然后去评判异端，然后呢也是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那么不光是内部的这个异端，还有一些外部的逼迫。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在产生之初的时候呢，被当时的罗马政府哈认为说应该是犹太教内部的一些争端，一些分歧。所以呢，当时的逼迫主要来自犹太教。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哈，这个逼迫就慢慢的从犹太教转移到了罗马政府。那么当时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这个逼迫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哈，是你真的要这个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而且呢，不光光是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也是要怎么讲呢？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字狱哈，你是要查抄这个新约的这个书信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教会就需要去处理，或者说去明确哪些书卷是神的话语，是不可以交出去的，哪些书卷呢，你交出去就交出去了哈。所以呢，这是两个我们说这个上帝所允许的神助攻，来帮助教会开始去想，或者说去思考哪些书卷是神的话语，是正典。那么每一类书的这个它被确认为正典呢，也是有一个大致的先后顺序的，我们先大致的来看一下哈。首先第一类被确认为正典的书卷呢，是保罗书信。很可能就是说所有的保罗书信写完以后，大概到这个主后的一世纪晚期哈，基本上呢就被教会所认可都是神的话语哈，是正典了。那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说，保罗在世的时候他的书信呢就已经被许多教会传阅和保存了。那保罗的书信呢，在教会里面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哈，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类被确认为正典的呢，应该是四福音书。那么它被确认为正典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一世纪的末期到二世纪中后期的这个时间段里面。那么为什么会到二世纪的中后期呢？主要是因为约翰福音的写作时间比较晚，因为约翰福音的写作时间已经是到了这个一世纪的末尾了嘛。那么随着你这个书卷的写成，然后呢还要被人传抄，然后流传。以当时的这种，就是我们说都是十一路公交车哈，就是靠人的两条腿哈，这个来传递书卷的这样一个速度呢，我们会认为说，到了几十年以后哈，才被就是说把它归纳为一起哈，这个四卷福音书把它归纳为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啊，把它确认下来呢，我们认为也是很合理的哈，很合理的。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使徒行传了，它呢被认为说应该是跟四福音同时期被确认为正典的。为什么呢？因为四福音我们知道中间有一卷路加福音嘛，那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呢又被认为是都是出自路加福音之手，而且两卷书的写作的顺序呢也是前后脚。那么当这个四福音它作为一个整体被确认下来以后呢，那么路加福音其实就跟使徒行传就隔开来了哈，就把它分割成两个不同的类别了。那么所以呢，我们会一般也就认为说使徒行传的这个确立呢，应该是紧随四福音的确立而确立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使徒行传哈。那么使徒行传呢，从排序上来看，它呢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的作用，就是连接四福音书和保罗书信。因为四福音的主要的内容是谈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他的降世、他在世的传道工作以及最后的这个复活升天。 那么《使徒行传》呢，也就是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开始，就讲到说他升天了以后，这个五旬节降下，然后教会开始产生，以及福音开始广传的这一整段的这个历史。那么保罗书信呢，又是伴随着这个教会的建立和发展而产生的，所以呢，《使徒行传》在这边呢，就将福音书和保罗书信很好的给它串联起来了。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普通的书信了哈。这个普通书信或者一般书信呢，我们前面也特别提到说，这个有争议的书卷呢，在这一类里面，那么要确认这些书信为新约的这个正典呢，就花费了比较多的时间。我们看到说里面的这个不同的书信哈，它的确认的顺序呢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书卷呢，可能在这个主后一世纪的中后期，可能就已经有不少教会认可它为正典了，但是呢，好像有些呢，还没有那么快哈，所以呢，拖拖拉拉一直到了这个四世纪的中后期的时候哈，一直持续了差不多有300来年的时间呢，才最后呢敲定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普通书信的所有的这些书卷哈。那么最后一卷启示录也是，它也是当时呢有比较大争议的一卷书，所以呢，它的最后的这个确立呢，我们也认为说，应该保险上来说呢，也是要到四世纪的中后期哈。所以呢，最后这两类书呢，基本上都历史比较久哈，花了300年的时间啊，最后才被确认为正典。那么这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顺序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些比较详细的细节，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哈，就是这个确认为正典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了解的。首先呢，我们可以说哈，这个圣经从写完以后，它的这个收集和编排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大致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认为是这个公元100年到199，其实也就是头100年哈，头100年的这个时间，以及主后200到399其实也就是400哈，就是后面这200年了，前100年和后100年和后200年这两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这个确认正典的过程呢，它历经了这么一些特征。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异端哈，异端出现，然后它促使一个我们说教会开始产生一个叫做正典的这个观念的形成哈。以前呢都是比较模糊的哈，但是现在呢开始思考要确定出一个真正的就是所谓的正典的这个观念哈。所以呢，在这个阶段有正典的观念开始形成了。那么这个异端是什么异端呢？就是在主后的这个二世纪中期，哈，这个140或15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马吉安。这个马吉安呢，他是当时一个蛮有影响力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师，哈。那么历史上呢，认为他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想要定义正典的这样一个人。但是马吉安这个人，他是个异端，哈。为什么呢？他的真理观是有点问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他是受到了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他就是有点就是有一种把物质的都认为是邪恶的，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属灵这方面的那全部都是正义的哈，全部都是纯洁的，所以呢，他带着这种两极的这种观点哈，就是去看圣经的时候呢，他就会认为说旧约里面的这个上帝都是非常残忍的哈，喜怒无常。那绝对不是啊，我们基督教的这个上帝。那反过来，新约的这个上帝呢，才是啊，我们真正应该信仰的这位上帝。那么，既然旧约里面这个都是邪恶的，那么马基安他又认为说，所有的那些出于犹太的、那些出于物质的、出于肉身的，都是邪恶的嘛。所以呢，所有跟犹太沾边的这些的书卷，那全部都不可能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呢，他不承认旧约。那所有在教会里面所流通的这些书卷里面，但凡是他觉得好像有犹太特色啊等等的这些呢，他要通通把它删掉。所以呢，最后呢，他所认为的正典就是一个删减版的路加福音啊，以及十卷保罗书信。那么这是他当时提出来的所谓的他的一个正典。那么教会对此呢，也是 做了一个反馈，大概在主后的170年或者20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哈，170应该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出现了一个书目，哈，叫穆拉都利金木，这个穆拉都利金木呢，这个穆拉都利这个名字呢，跟当时初代教皇没关系啊，因为这个金木它其实是一个考古发现，哈，是一个叫穆拉都利的人发现的，所以呢，就以他的名字。给这个金木呢定了这个名字，好，那么在这个金木里面呢，它呢其实不是一个官方的哈，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半官方的这样的一个正典书目，而且呢是当时这个罗马教会他所提出来的，他并没有得到其他教会的公开的这样一个认可哈。那么在这个金木里面列出了哪些所谓的正典呢？在这边可以列出来了，有四福音、使徒行传、13卷保罗书信。那么普通书信里面呢，是雅各书、约翰一书、二书、犹大书啊，这4卷。然后呢，还有一卷启示录。那么还有包括2卷，就是我们今天不认为是正典的2卷书哈，彼得启示录和所罗门智慧书。那么当时呢，还有一卷书叫做黑马牧人书。在当时的教会里面非常的流行，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呢，当时的罗马教会对这卷书到底是不是正典呢，还是持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的 所以呢，他们只是认为说这卷书可以用在私人崇拜里面哈，但是公开的就也不能说公开吧，就说公共的，教会的这个敬拜里面呢是不会使用这些书的哈，不会使用这些书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第一阶段的时候哈，这个异端所产生的对这个教会的一种促成他们产生正典的这个观念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时期呢还有很多的使徒教父，他们呢对所谓的正典的这个书目呢提出了一个个人的建议，比如说艾日纽，还有呢特土良，他们都有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正典的这个书目哈。有差别哈，但是差别呢也不算太大哈，有很多重叠的部分。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就说在这个头100年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提出来的就一定是正确的哈，除了那个异端以外哈，这个大公教会里面或者说众主流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强逼别人，一定要听我的这个书目就一定是正确的，没有哈。他们都是提出一种个人的建议，所以呢，可以说那个时期呢，这个正典书目呢还算是比较百花齐放哈，比较百花齐放。那么时间继续往前走哈，我们来到了这个后200年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对正典的这个评判的标准呢逐步统一了，也就是说，之前大家还比较模糊哈，就我认为这个是正典，我认为这个不是正典。好像没有个什么统一的标准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哈，这个大公教会或者说众教会，他们对到底什么样的书卷是正典的这个标准呢，他们开始慢慢的有一个共识了，哈，有一个共识了。那么，正是因为这个标准的统一，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大公教会，哈，他们对于这个书卷的这个分析呢，也从原来。那些我们说比较百花齐放吧，然后呢，开始逐步的能够达成共识哈。那么慢慢的历史再往前走哈，大概到了这个4世纪末期哈，大概390多年的时候呢，终于有了一个官方的一个我们说新约正典的这个书目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确立哈。那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正典的这个评判的标准到底有哪一些哈。首先就是正典必须要满足这个使徒性哈。什么叫做使徒性？就是这个书卷哈，它必须是由使徒所写的，或者至少是跟使徒有密切关系的人所写的。那么在这个书卷里面，它必须要能够反映出使徒的一个权威哈，要反映出使徒的权威。那这个呢，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哈，因为在这个新约里面很多处地方，比如说我在这边我就举了一个。一处哈，就是以弗所书2章20节里面，保罗就提到说，这个教会的这个根基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之上的哈，它的基石是这个耶稣基督哈。 但是它的这个真理的根基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之上的。所以呢，使徒性是评判所有正典的这个标准当中的头一个，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基本上，如果一卷书你能够确定是某一个使徒所写的话，那么基本上，都就 OK 了哈，就 OK 了，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了。那么第二个标准呢是什么呢？叫做正统性。所谓的正统性指的就是什么？就是在教义方面啊，它要是符合基要真理的哈，它的真理上不能有问题。那么虽然当时这个圣经好像这个正典还没有完全确立下来，但是呢，使徒在世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教导，而这些教导呢，常常可能是一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我们说可能口头的一些形式就把它流传下来了。包括这个使徒们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可能也就引用了当时这些教会们已经耳熟能详的这些的这个教导哈。我在这边也举了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罗马书10章9节、哥林多前书8章6节、15章3到5节等等哈，这都是一些例子哈，就是说有可能这些经文其实就是当时教会耳熟能详的一些教义或者说是一些教导哈。那么这些教导呢，随着时间的发展，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信仰的准则哈，就是 rule of faith。那么这些信仰准则呢，后来就慢慢发展为信条，或者说我们今天称之为信经的这样的一些成文的这样的一些文字了。那么比较早期的有古罗马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哈，最早期的应该是这个古罗马信经。那我们今天教会所熟知的这个使徒信经呢，其实它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哈，它是比较晚的，它的最终形式是比较晚的。那它的缘起呢，很有可能也是从这个古罗马信经啊慢慢发展而来的哈，可能结合了后来尼西亚信经等等慢慢发展而来的。那么根据这些信仰准则呢，这个教会呢就可以对这个这些书卷呢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哈，看看这些书卷是不是符合正统教义的。那么同时呢，这些书卷呢，它也应当要呈现出重要的救恩真理以及基督徒生活。也就是说，这些救恩真理能够跟这个我们说教会的生活能够挂钩，能够对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敬拜等等能够有权威性的指导和规范哈。那么这个就是正统性。第三个标准呢，我们称之为大公信哈。什么叫大公信？就是这个书卷呢，不能仅仅只是被一小群人所认可，它必须要是被当时的大公的众教会所普遍的熟悉，或者说是接纳，或者说认可哈。就是大家应该要对这个书很熟悉啊，不能说是啊，什么什么什么书，我从来没有听过啊，不可以是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必须要是被众教会普遍熟悉的哈，就是说从范围上来讲。那么同时呢，它也要是能够被众教会能够怎么讲呢，广泛的用于公共敬拜和日常门训的。所以呢，就是不光是你说认可，然后你就把它藏起来不用，好像这个也不太对哈。因为当时的初代教会，他们的公共敬拜当中，他们常常是要朗读或者说攻读神的话语的。那么所以很多的使徒的书信呢，也在他们的这个公共敬拜当中呢被宣读出来呢。而且同时呢，作为我们说日常门训是，当然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哈，就是说对于当时的教会要有教导啊、劝勉啦、警戒啦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哈，它是要有这样一个广泛的使用度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给我们感觉是比较像横向的哈，横向的一个范围里面，它有一定的这个广泛的这个接受度。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关于历史的这个时间，就纵向的这个时间上啊，它也要有一定的悠久性。首先就是它的写作时间不能够晚于主后100年。那这个其实也是跟前面这个使徒信有关的，因为这个使徒在主后1世纪之内基本上已经死光了哈。大部分的使徒呢，在主后70年，就是圣殿被毁之前，其实都已经殉道的殉道，或者说死的死了哈。我有一个这个使徒约翰是活到1世纪末的，但是呢，至少1世纪末尾的时候呢，使徒们都已经死了。那么，所以你说我这卷书是什么主后20纪的时候，或者30纪，或者更晚的时候所写的？ 那这绝对不可能是使徒，或者说是跟使徒有密切关系的人所写，对不对？那么所以呢，这种书卷呢，基本上是不可能被，不能说是基本上，就绝对不可能会被认可为是新约正典的哈，因为它不能够反映出使徒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有要被这个众教会使用的一个悠久的传统，也就是说，有某一卷书，最好是就是很长时间以来哈，可能几百年以来，它就一直都存在在教会里面，常常被教会攻读啊，或者是用于这个日常的门训啊等等，它是要有这样一个悠久的传统啊，它不能说是最近这几年我才开始用起来哈，不可以。所以呢，大公性和悠久性呢，分别是从我们说横向的广度以及纵向的这个广度上面呢，做了一个硬性的一个规定哈。那么这个就是四个主要的标准了。那么正典呢不能够违反其中任何一条的哈，不能够违反其中任何一条。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其中有某一条没有办法确定，就说你不能说它违反哈，只能说它好像没有那么铁板钉钉吧，一时之间没有办法确定，那么它也必须满足其他的三条哈。也就是说，对于正典来说，四个标准里面至少要满足其中的一条哈，至少要满足其中的三条哈，满足其中的三条，才有可能是正典。那么有了这个标准了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就开始慢慢的能够达成共识了哈。所以呢，这个时间，历史时间要继续往前走哈。我们来看看教会是怎么慢慢达成共识的。这个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哈，大概在主后的20世纪之前对不起，30世纪之前的一个情况。那么时间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主后的3世纪，在3世纪的前期和中期的时候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父，他叫俄立根。那么他也提出了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或者说跨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正典的书目。在这个正典书目里面呢，他做了一个细分。首先呢，他先提出了他认为没有争议的正典书目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四福音、使徒行传、13卷保罗书信，然后呢，这个普通书信里面呢是彼得前书和约翰一书，然后呢，使徒约翰的启示录也被包含在里面。那么他特别提到说，当时一些有争议的书哈。包括了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三书、犹大书，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在这边我家下划线的这个黑马牧人书、巴拿巴书、十二使徒遗训、希伯来福音等等。那么这些呢，也是在当时教会里面特别流行的哈，但是有争议的这样一卷书。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哎，好像教会开始对于这些书卷哈有一些细分了，就是有一些明显可以判断出来，是正典的，就把它确定下来了。还没有办法确定的呢，先把它分出来哈，列为一个有争议的书卷。那么时间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了4世纪的上半期哈，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哈，尤西比乌啊，也是一位很有名的教父，他呢也提出了他的一个正典的书目。那么他的这个书目呢，就划分得更加的细致了。首先他提到，普遍认可的一类书，其实也就是正典了嘛，其实也就是正典了。那么，他的这个普遍认可的这个书目呢，跟俄立根的这个书目呢差不多啊，其实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呢，就是他对于启示录呢稍微多做了一些介绍，他认为说启示录，还是有一些争议在里面。但是呢，尤西比乌还是认为启示录是正典的哈。所以尤西比乌的这个观点可以反映出当时教会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哈，就是普遍上来讲都还是能够确认启示录是正典的，只不过呢还是有一些有争议的声音。那么第二类呢，他把它列为有争议的，但是呢是众教会所熟知的，就是说教会都非常的熟悉这个书哈，有很悠久的历史啊等等，但是呢好像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确认它为正典。那么这些书卷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普通书信里面的正典的一些书卷了哈。还有呢，就是尤西比乌认为说是伪作的，就是说非常确定，他们肯定不是正典， 但是呢，你去读这些书卷呢也没害处，因为什么呢？它合乎正统，就是说在教义方面呢，没有什么太特别大的问题吧。就是说，你就把它当参考书来读读也可以哈。那就包括了这六卷书哈，这个保罗行传啦、黑马牧人书啦等等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前面这个俄立根的有争议的书卷里面的这些下划线的这些书卷哈，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被确认为。不是正典了哈，已经都不是正典了。那么最后呢，优西比乌又列出了一类叫做应当拒绝的，也就是说这些书卷铁定不是正典，而且呢他们还是异端啊，包括彼得福音啦、多马福音啦、马提亚福音啦、安德烈行传和约翰行传啊这几卷书，铁定就是异端了，你绝对不要看哈，看了有害有毒这些书。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没有产生出一个官方的正典哈，所以时间还要继续往前走。又来到了这个主后的367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位非常重磅级的教父，叫做亚他那修哈。他呢，在那一年的复活节的时候呢，给当时的这个埃及的教会啊写了一封信，他里面呢就提出，当时教会里面已经普遍所认可的。27卷新约的这个正典书目哈，那这个27卷书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这个正典的这个书目了。那么从亚他那修的这个信件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亚他那修他不是说他自己创造出了一个新典，一个新的一个书目哈，一个正典书目，而是什么呢？而是让当时教会已经普遍公认的这一列书哈，这个作为一个传统，现在应该要把它拍板定案。那么，是不是亚他那修这样说一下就可以拍板定案了呢？也没有那么简单哈。时间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主后的393年和397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当时的大公教会召开了2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叫做西坡会议和迦太基会议。在这2次大公会议上面呢，才正式的把这27卷新约的这个正典书目呢，把它敲定下来哈。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我们这个圣经上面所列的这个27卷新约的这个书卷了哈。那么我们刚刚介绍完这个过程以后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书卷呢，好像感觉争议性比较大哈，或者说它的被确认为正典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你比如方说这个启示录哈，启示录，还有呢有雅各、犹大、彼得后书和约翰二书和三书，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希伯来书哈。你看在俄立根的书目里面，希伯来书还是有争议的，但是在优西比乌的书单里面呢就没有希伯来书了哈。但是没关系，这个只要是神所启示的书呢，最后还是会被列到正典里面的哈。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就要多介绍一下。就这几卷有争议的书，它的一个确认的过程哈，不能那么稀里糊涂的。分别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启示录、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三书以及犹大书哈，这六卷书可以说是比较大争议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确认过程呢，当然还是要回到前面的我们说这四个标准哈来看一下。启示录的使徒性呢？启示录这卷书它比较大的争议性呢，也就是对于是不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哈。但是呢，这个争议性呢，可以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认同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人非常的多啊，不，很多的教会和教父都是认可的。所以呢，在使徒性这方面呢，不算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正统性方面呢，它没有任何违反基本教义的地方，只不过呢，因为它有很多的象征哈，它是天启文学嘛，所以呢，在解读方面是有些困难的哈，所以呢，这个也只是说是对于正统性的确定方面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但基本上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分歧，就是没有人会认为使徒约翰所写的这卷启示录是异端的哈，或者说有什么不合乎真理的地方没有。还有呢，就是大公性。大公性呢是，因为它解读困难啊，所以它的使用方面呢，不是太广泛哈。因为我们读不懂嘛，这个有时候我教会里面我要宣读一卷书，或者说我要用它来对 弟兄姐妹有一个教导，好像就可能会不是那么太确定哈，所以呢，它的使用度呢相对来说是不够广泛，但是呢，它的流传度是非常高的哈，也就是说，它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大公教会所熟知了。然后呢，西部教会呢比东部教会更早把这卷书呢接纳为正典哈，接纳为正典。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前面，俄利根呢，这个其实从那个莫拉多利经幕里面哈，然后俄利根啦，然后这个优西比乌啦什么，他们都是把启示录列作这个正典的书目里面的哈。那么悠久性方面呢，也毋庸置疑哈。如果你认同它是使徒约翰所写的话，那么它就能够符合悠久性。而且呢，它在二世纪中期，也就是主后150年上下的时候呢，已经被很多的教父提到，而且呢引用了。所以呢，它就更可以证明说这卷书应该是在主前一世纪之前就已经写好了哈，就已经写好了。那接下来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最大问题呢，就是使徒性哈，就它作者不明哈。我们前面也已经介绍了，就是一开始认为是使徒保罗嘛，就后来说好像不是啊，等等。到今天为止呢，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确认。只能说应该是一个跟使徒有密切关系的人吧。那么但是呢，他的另外三个标准哈是完全 OK 的，完全 OK 的哈，是正统性没有问题，大公性没有问题，悠久性也没有问题哈。所以他唯一的不确定的地方就是这个使徒性了哈。接下来是雅各书。雅各书的使徒性呢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是使徒雅各所写的嘛。那使徒雅各他虽然不是十二使徒，但是呢，对于初代教会来说，使徒这个群体其实已经扩展出去了，不仅仅只是那十二个人。那雅各呢，也是使徒之列的哈，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个保罗就称雅各为使徒的哈，所以他是有使徒的这个名分的。而且呢，他还有很大的加持，对吧？他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兄弟，又是当时教会我们说这个三大柱石之一哈，这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领袖哈，所以他的使徒性是没有问题的。在正统性方面呢，也没有什么问题。雅各书的正统性其实，会有一些小的波澜呢，也是到了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哈，就是，马丁路德认为这个雅各书好像有这个因行为称义的这个嫌疑哈，那当然这个也不是问题哈，雅各书的主旨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哈，这个它是强调基督徒的一个知行合一哈，就你的信仰跟你的行为应该是要匹配的哈，所以正统性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大公性方面也是没有问题哈，它的流传度非常的高。那么东部教会呢，比西部教会更早的接纳，这里的东西部指的就是我们按照这个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这个地界来划分哈。那么为什么说东部教会会比较早接纳呢？其实也容易理解哈，因为雅各书他的一开头就说到这个使徒雅各，他就问候那些散居十二支派之人的安啊，他问安的对象是散居十二支派之人。那么这散居十二支派之人呢，那基本上也就是对应当时的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嘛，因为这个是当时十二支派的这个地界哈，按照以色列的当时的这个国土来看的话，那么巴勒斯坦地区呢是属于这个我们说东罗马帝国哈，或者说罗马帝国的这个东部的这个范畴，所以呢，雅各书的受书对象呢，它主要就是东部教会嘛。那么这卷书呢，从东部教会传到西部教会呢，肯定也要晚一点，所以呢，这个东部教会会比较早接纳，但是呢，之后呢，西部教会呢也就接纳下来了。在悠久性方面呢，也没有问题哈，就是它是常常的被众教会所使用的，而且它是有很悠久的这个传统啊，就是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接下来是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相比彼得前书来说呢，它的确认过程呢要曲折一点，为什么呢？它的主要的问题是出在使徒性这方面哈， 跟这个希伯来书一样，就是使徒信，就是它到底是不是使徒彼得所写的哈？在历史当中有很多人会怀疑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彼得，使徒彼得他是一个渔夫啊，那他呢，照道理来说，他不算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那么彼得前书的文字呢，就比较浅显易懂哈，看起来就蛮符合彼得所写的。但是呢，彼得后书的这个文风啊，就突然之间感觉有一个质的飞跃哈，就有点就是好像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哈，他这个彼得后书的这个文风就明显这个希腊文的这个造诣啊，就比这个彼得前书要好很多。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否认说这个彼得后书就不是彼得所写的。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后书里面有很多的证据，包括一开始彼得后书他就问安哈，问安的时候他就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这个彼得哈，是使徒彼得。那么还有呢，就是彼得后书里面提到说这个彼得后书的这个作者哈，他当时是在圣山上面见证过耶稣基督的这个荣光的。当时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哈，这个父神给这个耶稣所做的这个见证。那么这个记录呢我们如果去看福音书的话就会知道很有可能是指着当时这个登山变相哈，登山变相。而当时见证到这个登山变相的这个场面的呢，这个场景的呢，就只有三个人，就是雅各约翰和彼得了。那但是那个雅各呢是西比泰的儿子，是约翰的这个兄弟哈，这个雅各。那么所以呢，这个也就能够证明出来说彼得后书应该是彼得所写的。而且呢，彼得在自己的传道的这个生涯当中呢，我们说这个人也是会学习的嘛，对不对？那有可能在他这个多年的这个传道的经验里面，他的希腊文我们说得到了一个提高，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呢，他不能构成说否定这个彼得后书的这个使徒性的一个绝对的理由哈。那么他在正统性方面也是没有问题，在大公性方面呢也是没有问题哈，使用的非常的广泛。然后呢，他也有非常悠久的被众教会所使用的这个传统。接下来是约翰二书和三书，这两卷书呢也是使徒性方面有问题哈，就是说有人怀疑到底是不是出自使徒约翰的，但是呢最后还是确认为他是使徒约翰所写。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写作的这个风格哈，跟约翰一书太相似了哈，太相似了，语言啦那种就是跟约翰一书非常的相似，所以约翰一书如果是使徒约翰所写的话，那么约翰二书和三书也无疑就应该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么在正统性方面呢，约翰二书和三书也是没有问题，在大公性方面呢也是使用的非常的广泛，悠久性上呢也是广为接纳，而且呢有非常悠久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传统。那么最后一卷书呢就是犹大书了，犹大书的使徒性呢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犹大是不是使徒呢？有人是有不同观点的，有人认为说犹大可能跟这个雅各书的作者哈，这个使徒雅各可能是一样，就是说这个使徒的这个群体其实已经扩展出去了，所以呢，这个犹大呢，应该也属于使徒之列。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说，好像这位犹大呢，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使徒的哈，因为犹大书在他的第一节和第十七节里面呢，就好像看到他说到使徒们如何如何哈。就有点好像不把自己放在使徒之列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至少他是什么呢？他是跟使徒有密切关系的，而且怎么样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他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兄弟啊，他是跟使徒雅各哈是亲弟弟哈，所以呢，在使徒性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哈。那犹大书会被质疑为到底是不是正典呢？主要是出在正统性方面。因为它包含了赐经的内容哈，或者说伪经的内容，因为它里面提到说这个有不守本位的天使，还有这个撒旦曾经争夺这个摩西的这个尸体哈，那这个内容呢一般上我们认为是出自这个以诺伊书以及这个摩西升天记里面哈，所以呢这个有人就会觉得你引用了赐经吗？所以你这个符不符合正统呢？ 但是呢，我们也认为其实没有问题的，因为引用刺经并不代表就不合乎正统哈。首先，它在教义方面是完全 OK 的，因为犹大书的很多内容其实跟彼得后书啊是呼应的，都是讲到当时有一群假教师的这个问题哈。他是要为这个真理竭力的争辩。那么引用刺经，也不能构成说违反教义之处，是因为首先，刺经虽然不是神的话语，但是呢，不代表说刺经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虚假的。而且呢，有时候这个像使徒保罗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也引用当时人的一些俗语或者说一些谚语啊等等。那这个犹大叔在这边引用刺经的一些内容呢，我们也觉得是很正当的。而且呢，这个刺经里面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前面也提到说不一定是虚假的哈，它有可能是真实的。那么既然如果是真实的话，那么圣经或者说圣灵默示这个犹大这位作者把它写进正典里面去呢，也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内容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哈，它是有权威性的。所以呢，虽然他引用了这个刺经的内容，但是呢，也不能说他违反教义哈，他的教义方面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最后呢，也是大公性哈，就是流传度高、使用广泛以及这个悠久性了，它有很悠久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传统。那么我在这里讲了这么多，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发现，有些地方我直接就用打勾来表示没有问题了哈。那么有些地方呢，其实也是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还要煞费苦心哈，多敲几个字上去，特别是在大公性和悠久性这块哈，使用广泛、使用传统悠久，我是把它写上去的，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用一个打勾来替代。好，特别是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三书和犹大书这块。那么为什么我要特别把这几卷书的大公性和悠久性把它写上去呢？就是要强调一点，就是这几卷书它的争议性呢一直延续了好多年。对于前面的这个他们的主要的问题呢，都是出在前面的这两个标准上面，就是使徒性和正统性上面呢，好像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地方，或者说是无法考证，或者说是总之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好像铁板钉钉的把它敲定下来的这样的一种明确度吧。那么最后这几卷书为什么最后会就被接纳为圣经正典呢？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后面两个标准上面，也就是说在大公性和悠久性方面。也就是说什么呢？从这个最后这两个标准的这个查验上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吧。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神的话语，它是经得起漫长的历史考验的。也就是说，这些书卷它能够被最后被众教会确认为真的啊，没有问题了，就是神的话语的话，是因为一直以来这些书卷就在各个大公教会里面流传，而且一直一直的在被众教会使用。如果它不是神的话语的话，哈，上帝是不会允许这些有问题的书卷在这个他的这个圣而公的教会里面流传这么久的，而且，圣灵不会去提醒教会说，诶，你这个书，好像有点问题啊，好像就用不下去了哈，这样子就不会，它就不像前面那些有，真的是就是说存疑的书，像什么黑马牧人书，然后巴拿巴书信，这个都是在当时初代教会非常受欢迎的、非常流行的书卷，但是呢，哎，用到后面就没有用下去了哈，就是从流行变得就不流行了，就，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叫过气了哈，它就会过气了，所以真正的神的话语，它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对于有一些没有特别铁板钉钉，就是说能够确认下来的标准呢，上帝他是怎么样带领教会去确认的呢？就是透过漫长的历史来带领教会慢慢的去思想，慢慢的去使用，慢慢的去体验。有一些教会可能他比较早就接受了，有一些教会呢他可能比较晚一点，但是没关系，用着用着，这个时间慢慢慢慢的推移以后呢，圣灵在教会的基督徒的心里面做工，然后到后面教会会有一种，就是说我们会同感异灵，会感受到啊，对，没错， 这个就是神的一个正典哈，是神的话语。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的这个过程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谈完正典之后呢，我们当然还是要谈一下次经或者说是伪经哈。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哈，后来我发现这个我也真的是就是次经跟伪经基本上已经被混到一起去说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没有太多的去区分次经跟伪经，总之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吧，就是说，他们没有被列为圣经正典的所有的这些书卷。那么旧约有旧约的次经跟伪经，新约呢也有新约的次经跟伪经哈。那么新约的这些次经跟伪经，它的诞生时间呢是在主后的2世纪到4世纪这之间。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说这个圣经正典在2世纪之前哈，就是主后100年之前都已经写成了嘛。那之后产生的都认为是次经和伪经。那么他们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通常都是假借使徒哈，或者是。与使徒有关呐、或者说与耶稣基督有关啊，等等的名字所写的哈，什么十二使徒遗训啦，巴拿巴书信啦，拿撒勒福音啦，什么之类的哈。那么这些次经跟伪经呢，它也有类别哈，它的类别呢，跟我们说这个正典的类别其实是一样的哈，它也有什么？它有很多福音书，比如说彼得福音、希伯来福音，还有他们有很多的历史书，比如安德烈行传、约翰行传。普通书信有这些预言书有彼得启示录啦等等。那么通常这些次经跟伪经呢，它在教义上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它缺乏一些先知或者是使徒的一些特质啊。那么但是我们也很高兴哈，就是这些次经跟伪经呢，新约的次经跟伪经呢，在历史上都没有被任何我们说主流的一些宗派哈官宣为正典。因为旧约的次经跟伪经呢，有不少是被，比如说天主教或者说是东正教所认可为所谓的正典的。但是呢，新约的次经跟伪经呢，没有被任何一个主流的宗派宣布为说是好像是他们的正典。所以呢，今天我们去看这个天主教和东正教啦等等，他们的新约跟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基督教新教的这个新约是一样的哈，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最后要讲到有关于新约的启示性，那这个启示性呢，我们就要谈一个词叫做正典化。我们前面介绍了很多，就是来跟大家谈这些书卷是怎么被确立为正典的，也就是这个整个的正典化的这个过程。那么所以呢，所谓的正典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引导教会从撰写哈，就每卷书写下来，然后呢到。慢慢的辨识出哪些是圣经的正典，然后最后到确认，就是说确认好，然后官方宣告它为正典的这样整个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撰写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哈，我之前在旧约是如何形成的这个课程里面呢，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写书卷哈，写圣经不是跳大神，也不是一种机械式的听写，不是说有一个。神的什么灵，或者一个什么灵，在一个人的耳边，然后说，然后你就机械式的把它听写下来就可以了，可以不用过脑子。不是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有一个证据哈，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开头所写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说这个路加啊，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他是什么呢？他是先去访问了那些亲眼看见的，然后又传给。我们的哈这些人，然后呢，他说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也就是说，路加不是那种跳大神，或者说什么一个灵降在他头上，然后他就写下来了哈，他是好好的详细的考察和研究过的，然后呢，按着次序写给你，也就是说，这个书卷是要怎么编排，选取哪些内容，这个路加在写的时候，他都是过脑子的哈，他知道自己在写什么，那么。这样讲完之后呢，我们也要平衡哈，我们要把这个话说全，就是我们不能偏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讲到说，圣经在撰写的过程当中是人是过脑子的哈，而且呢，人在写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有好好的思想的，甚至他也有好好的去考察、去研究过的。但是呢，不能偏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说圣经就好像是完全出于人的一个研究。然后呢，把它撰写出来的一个作品哈，它不是一个人为的一个作品哈。 我们不能偏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么，为了要跟大家说明这一点，我们要举一个例子哈，也是今天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旧约有一些圣经来源学的这种批判哈，一些理性主义学者的一些研究。那么新约呢，自然也不会逃过这个劫难吧，哈，也不可能逃脱得了啊。举一个例子，新约也有底本说的哈，新约的底本说主要是出在哪里呢？是出在这个福音书的里面，而且是前三卷福音书哈，前三卷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和路加。这三卷书呢，因为他们比较像哈，所以我们称之为对观福音。那么底本说它为什么会产生呢？或者说它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对观福音里面有很多我们说看起来重复的内容，对吧？那么所以呢，底本说要处理为什么对观福音里面有重复的内容，就所谓重复的内容啊。第二就是既然有重复的内容，那也表示说什么呢？这四卷福音书呢也有各自独有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些独有的内容又从何而来呢？对于第一个问题，回答是什么呢？就是后面所写的书卷啊，参考了前面所写的书卷，所以就才会有重复嘛，对吧？就是因为我参考你的。那么对于这个回答呢，一般上认为说马可是最先写成的，然后呢，马太和路加就参考了马可。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呢，他们认为说马太和马可除了参考了马可福音以外呢，还参考了一个文件叫做底本 Q 啊，底本 Q 又搞出底本来了哈。那这个底本 Q 是什么呢？就有人认为说哈、是当时有一位古代的教父叫帕皮亚，他提到说当时的这个使徒马太哈，他曾用亚兰文写了一份耶稣基督的言论集哈。这个亚兰文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希伯来语哈，它是希伯来语下面的一种方言哈。写过一本耶稣基督的言论集哈。那这一点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因为马可福音哈，它比较专注在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啊。马可里面对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没有什么太多记载的，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哦，这个底本 Q 呢就能够很好的解释马太和路加里面他们所记载的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言论的这方面的这个资料的来源了哈。那么他们的这个研究没有停留在这边，根据这个底本 Q 呢，他们又继续往下发展出了一个叫底本 M。 什么叫底本 M 呢？就是马太跟路加两个相比较，他们也有各自独有的内容嘛，对不对？那么底本 M 就是这个 Matthew 哈，这个 M 就是马太独有的，路加没有的。那当然同样的哈，这个也有一个底本 L 哈，就是路加所独有的，马太没有的。那么这个底本 M 呢，这些学者认为应该是另一本耶稣基督的言论集哈，是由当时的耶路撒冷的这个信仰群体保存的。那么底本 L 呢，就是当时路加哈，他不是提到说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吗？那么他的考察对象都有谁呢？安提阿教会里边的人啦，包括使徒彼得、保罗啦，西律安提帕的兄弟马念啦，盖萨利亚的腓力和他的女儿啦，玛利亚啦，等等等等哈，这些信仰群体和见证人哈，就是从他们那边来的资料哈。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底本 L 哈。那么这样的研究，我也不想说这个对还是不对哈。我们只能说圣灵的引导，或者说圣灵的默示，它其实包含了这个作者从查询资料到写作的这整个过程。所以说你说他们用什么底本 M、 底本 Q、 底本 L 去好像想要把这个来源给 trace back 一下啊，我也不能说就一定是错误，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吧。但是呢，即使有参考这些资料，也不违反圣经的启示性嘛，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圣灵的引导包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一点也需要很明确的，就是如果一个人的研究或者说他的撰写，如果一旦他脱离了圣灵的引导的话哈，他是绝对不可能成为正点的。所以正点化的这整个的过程都是圣灵引导的，它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呢带领人去确认和撰写到确认下来的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哈，它是神的这个作品，而不是说是一个人的一个作品。 人呢是神所撰写的这个器皿哈，把神的话语写下来。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个辨识哈。辨识，我们前面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介绍那些有争议的书卷是怎么被确认下来的，但最终呢，我们会发现上帝的心意或者说圣灵的这个带领，他从来不是说让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一拍桌子，或者说是圣灵充满，就说哇，这几卷书就是正典了哈，然后你们大家所有人都听我，不，他是不是个体主义的，而是怎么样呢？是让整个的这个大公教会大家同感一灵啊，确认下来的。所以今天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教会这个理事会里面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决定的话，其实最好哈，也不光是我们教会里面，整个宣道会的这个体系哈，都是说是最理想的，就是应该是就是所有的理事同感一灵，大家全票通过哈。那不光是理事里面，包括教会里面很多的事务，如果是让大家来提出自己的这个同意与否的这个建议的话呢，也应该是同感一灵哈，就是全票通过的哈。那么对于一些比较存在疑问的这个书卷呢，上帝也使用足够的这个的历史时间来带领教会去查验、去辨认、去体验哈，到底是真还是假。那么随着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呢，有一些真的书卷呢就被验证出来了，那些假的书卷呢就被淘汰出去了哈。所以在辨识这一块呢，其实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哈，就是有关于圣灵做工的一些法则。很多时候教会很多的一些事物呢，我们不否认刚开始可能会透过个别几个人，他们有神的感动哈，要在教会里面去推动啊，或者说去提倡啦，或者说是去指出啦。那么哪怕是这些真的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感动，有时候呢，是不是一提出来马上就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呢？有时候也不一定的哈，有时候也不一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看这个整个正典化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如果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还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就认可的话呢，那么不妨我们先停一下，不要用太过激烈的或者说强硬的手段去逼迫别人去认同我们，或者说去嫌弃别人，而是怎么样呢？不妨这个时候我们先停下来，好好的祷告。一方面呢，是透过祷告来查验我们里面的这个感动到底是不是出于上帝的；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说圣灵他做工，他要有时间的哈，要让圣灵在时间里面动工，改变人心。因为改变人心的这个工作呢，是圣灵来做的，不是人靠着一张嘴能够把别人给说服的。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慢慢的，有一些真的是出于神的这个感动的一些事情呢，自然而然的，我们说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会慢慢慢慢的意识到是对的，是认可的。那么最后呢，就是确认了哈。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这个前提就是不论人是不是认可某一卷书是正典哈，这个书卷只要是神的话语，它本身就已经是正典了哈，就已经是正典了，不管人认不认可。那么人所能做的是什么呢？人所做的不过就是接受神的话语，然后呢，他的目的是顺服神话语的权柄，来接受神这个话语对我们的这个指导和塑造。所以呢，这个正典化的过程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是怎么样呢？而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呢，它不是说是根据人的意思，说我授予某一些书卷以神的话语的这样一个地位，然后来达到我的目的哈。所以如果今天有弟兄姐妹，如果有谁碰到哪个慕道友啊，或者说哪一些可能有一点对于基督教有一些误解甚至是批判的这样的一些福音朋友们，如果他们就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说，你看这个你们的圣经就是人搞出来的，当年这个什么教皇带领一帮人什么开会是人所制定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一个正典化的整个的过程呢跟他说明一下。因为透过这整个的正典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个真的不是出于人意，对不对？多少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正典啊，都没有被确定下来，有多少这个我们说当时这个基督徒的所谓的皇帝啊，他们都是本着异端的思想的，但是呢，这些支持异端思想的这些书卷呢都没有被确认下来哈，而且历时三百来年哈，才最终 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新约正典哈，它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的考验的，所以呢是站得住脚的哈，所以我们的这个正典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也要谈一谈，就是有关于新约的启示性里面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据了哈。首先就是新约自己能够证明自己是神的话语哈。首先就是如果新约的这些书卷所写的是假的话，那么当时还有不少见证过耶稣复活的人还活着，所以一旦有些书卷是假的话，那么一定会有人出来反对。还有呢，就是新约当中对于旧约的很多的预言都应验了哈，都应验了。那么当然还包括其他啊，时间关系我不说太多。还有呢，就是当时使徒教父们的作品呢，也常常的引用哈这些新约的这个经文，那么就更加的证明了这些正典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的悠久的，而且是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教会的认可。然后呢，就是新约的这个书卷呢，它是有大量的抄本和残片的。据目前为止已经有5000多份了哈，就是抄本跟残片加起来。那么其中最完整的，就是说包含所有新约书卷的一个抄本呢，是西乃抄本，它的时间呢是公元4世纪哈，就可能300多年吧。那么最早的蒲烧纸残片呢是约翰福音哈，那它的时间就更早了，是主后的150-130年哈。约翰福音总共就是主后100年以前哈，90几年80-90年左右才写成的，但是呢在主后的130年就已经有一个抄本流传下来了哈。所以就更加证明了这个抄本的这个怎么讲的可靠度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它的大量的抄本和残片的这一点拿出来呢？是因为我们把它跟其他的那些的古老的著作相比哈，我们的这个可靠性强得多了。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很多古老的一些历史著作的话，那么这个圣经的这个新约那就更加的可靠了，就更加值得我们相信了。比如说它有这样几个特点哈，跟其他的古老著作相比。第一，就是新约有大量的完整的抄本，而且呢它的抄本的数量非常的庞大，是所有那些古代的那些著作哈所不能企及的，我们有5000多份哈。还有呢，就是它最早的这个抄本的时间呢更接近于原稿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蒲烧纸残片也就相差了30-40年。西乃抄本呢相差了大概300年左右哈。那么其他的古老著作有哪些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利维的这个罗马史哈，它的时间呢是在主前的59到17年哈。那么总共是有142卷书，但是现在流传下来的呢就只有35卷，那么其中的抄本呢也就只有20多份，而且呢最早的时间呢是在公元4世纪哈，所以差了有3-400年哈，3-400年。还有呢，就是塔西佗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历史，一部是编年史。它的时间呢是在主后的1世纪，对不起，主后的100年上下。那么历史呢，总共有14卷书，编年史呢，总共有16卷书。现在流传下来的呢，也是只有4卷半和10卷哈，这样。那么总共也就只有2份抄本。那最早的这个抄本的时间呢，是公元9世纪哈，差了800年。还有呢，就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哈，它是主前的480年，就差不多450年到400年这之间哈。这一部历史呢是有完整版的，它的抄本呢也比较少，也不多，二十多份哈。那么最早的抄本呢是公元1世纪左右，所以差了差不多500年吧，400-500年哈。那么这个是远的哈，就是西方的哈。那我们来一个中国的哈，离我们比较近的，比如说中国的永乐大典哈。是明朝的时候，这个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啊，这个修的这样的一部大典。那么它总共有，就是说加上目录啊，总共有22,937卷哈。现在流传下来的只剩800卷了。它主要呢是有两个本，一个是正本，一个是副本，对吧？正本下落不明，不知道是被烧了呢，还是被哪个皇帝就是当做陪葬品给就一起陪葬了哈，我们不知道。那它的副本呢是散落到全球哈，散落到全球各地啊，我也不说了哈，日本啊，俄国啦什么，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永乐大典》这个，哎，也是让人有点唏嘘不已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跟这些的著作相比，我们的这个新约圣经，不论是启示性方面，还是说这个抄本的可靠度上面呢，都要这个优越的多哈，就要优越的多。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谈一下抄本和译本哈。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新约的原来的那个 original 的那个就原作是已经不见了哈，现在只剩下来抄本和译本了。所谓的抄本呢，就是我把这个抄下来哈。那抄本之间呢，那么多哈，5000多份有没有差异呢？啊，有的，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没有印刷机嘛，所以抄写的话一定是会有人为的一些差错的。那么这些差异呢？有这样几类，第一类就叫做无意的改动哈，就是我一不小心抄错的，包括了拼写的错误啦、遗漏啦，或者是比如说别人呢，他只是把这个在这个经文旁边他写了一个自己的评注哈，就呢他误以为这个评注是经文的本身，他把它抄进去了。还有呢是称为有意的改动，那这个有意的改动呢，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太恶意啊，它是真的是出于一种善意哈，善意，它是为了要出于一种改进文体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哈，比如说要澄清一些史地方面的疑难，或者说呢是想要让一些教义呢能够更加清晰，或者说呢是为了调和一些不同版本的差异，因为随着历史的这个流逝，这个我拿到一个我所抄的也是前人的抄本嘛，对不对？那我可能我手边有好几个抄本，我在抄的过程当中呢。哎，发现这个抄本跟那个抄本，哎，在这个地方好像不太一样，哎，那怎么办呢？我到底是抄谁的呢？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要进行一些有意识的一个所谓的改动了哈，但是他是出于善意的。我们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出于改进文体这方面哈，比如说，大家在福音书里面有记得那个有一个人啊，在希罗亚池那边哈，他瘫了38年，然后呢，耶稣基督把他治好了，然后跟他说：“你拿起你的褥子来行走哈。”那这个褥子这个词呢，这个有一些希腊文造诣比较深厚的一些，我们说一些修士吧，可能中世纪的修士，啊，他看到这就觉得特别的，怎么讲，有点那个属灵洁癖吧，或者说有强迫症哈，他就觉得啊，如此圣洁的神的话语，怎么能够用一个这么通俗的字呢？我改一改啊，改成一个比较高大上一点的词哈，比较有体现出希腊文造诣的这个词哈，就改一改。那通常这个也是比较容易辨识出来的哈，这个我们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也不影响这个文字的表达哈，不影响意思。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四活物哈，这个在这个宝座前。高呼圣哉圣哉圣哉，对吧？三个圣哉。然后呢，有一些的抄写员哈，这个太敬虔了，真的太敬虔了，敬虔的太可爱了。他觉得，哎呀，这三个圣哉不足以表达这种崇敬的这种啊，这种自己崇敬的心情啊，或者说这个崇敬的这个含义呢。所以他就抄的时候，他多加几个，人为的多加了几个。那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呢，我记得好像目前为止的版本里面。加的最多的是加到13个哈，就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一直下去哈。那这个呢，我们也只是说这位抄写员比较可爱哈，这个没有什么坏的心思哈，而且呢也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哈，也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在调和不同版本的差异之间哈，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拿到了一个版本，他说啊这个是比如说他们在神的殿中感谢神。然后呢，有一个版本说的是他们在神的殿中赞美神，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到底是感谢还是赞美呢？啊，他很机智，很机智哈，他说那我把它合到一起，就写成他们在神的殿中感谢赞美神啊，这样就两全其美了嘛，是吧？啊，但这也没关系啊，这也容易还原出来哈，容易还原出来，而且也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哈，感谢赞美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差异。那么还有就是译本之间的差别了。那译本呢，它主要是因为语言的不同哈，而且呢，有的时候不同的版本它所依据的这个母本不同，那么可能会造成一些翻译上的这个差别。但是呢，在这边要警惕哈，就是说前面因为语言或者母本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别呢，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不是什么太要紧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警惕的是异端的翻译哈，因为异端的翻译呢，它就是为了要符合自己错误的神学。那么这种翻译呢，它是违反翻译的原则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哈，首先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提到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等等，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那么有一个版本叫新世界译本哈，它的翻译是什么呢？他说最初上帝创造了天地啊，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哈。然后呢，他后面说上帝发出的力量运行在水面上，哎，我们发现这个就有问题了哈。神的灵跟上帝发出的力量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那为什么这个版本要这样翻译呢？我们一查啊，发现原来这个新世界译本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那耶和华见证人他是反对三位一体的哈，他是反对三位一体的，所以他不认为圣灵是上帝哈，他不认为圣灵是上帝，所以他认为上帝的灵是什么呢？是上帝所发出来的一种力量，一种 power 哈，他把它弱化到一个没有位格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上面，所以呢，这种为了符合自己错误神学的这种翻译呢，是我们要警惕的哈，是我们要警惕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有那么多抄本呢，有那么多译本，那么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新约可靠吗？我们的回答是可靠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上面虽然有那些差异哈，但是呢，这些差异呢，主要都是在一些细节方面，对圣经的整体呢是不构成妨碍的哈，是不构成妨碍的。首先就是那些抄写错误啊，或者说是译本上的差异啊，我们是可以通过上下文或者说是比较不同的抄本和译本哈，我们可以把它还原出来的，因为我们有几千份抄本嘛，所以足够我们去做大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还原的这个工作了。今天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鉴别学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哈，是有这个能力去尽可能还原出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也是提到的，就是抄本跟译本之间的这个差异呢。对圣经的这个整体的理解，还有基要真理哈，特别是有关于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救恩方面的这个基要的真理呢，是没有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特意举了一些例子哈，那个什么褥子啦，那个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啦，还有什么感谢赞美神啦，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了解哈，就是说这个真的很细节，没什么太大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抄本和译本的数量非常的庞大哈，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很有效的还原出最早先的这个版本的，而且呢，正因为此呢，所以有时候就说较晚的抄本，有的时候未必比早的抄本要来得差，因为这个还原的工作呢，其实在历史上面几百年，或者说我们说基督教发展到现在也有2000年的历史了嘛，那么在历史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很近前的群体，一些基督徒。那些修道院的那些修士们呢，其实他们在抄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已经在不断的做这个还原的这个工作了哈，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站在了很多前人的这个肩膀上面。那么同时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假设我们就只有一份这个原文的这个抄本哈，那么肯定有一些字句是很难理解的哈，什么阿萨谢勒啦，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些很晦涩的一些原文字句，那么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些译本，因为其实，在翻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有那么一些解经的那个含义在里面了哈。所以呢，有一些比较晦涩的原文字句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其他不同的译本哈，我们可以去确定，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合理的推测，看看它到底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意思。那么最后呢，也许这个弟兄姐妹们可能还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这些差异存在呢？那么我们说上帝允许这些差异存在，是证明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上帝不操纵人，哈，就是上帝允许人犯错误，就表示上帝没有操纵人，没有把人当做一个听写的机器一样，就是你就原封不动写就好了。那既然上帝不操纵人呢，就表示上帝会允许人出错，但是呢，这个出错呢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所有的错误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有一些很明显的大的错误的呢，上帝就自动的，就是说他会干涉的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很多的 那些刺经啊、伪经啦、啊、等等就没有流传下来，或者说是没有被认可为正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哈。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圣经是没有说是被部分人操纵的，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当时这个教会里面哈，这个当时主要是以罗马天主教为主了嘛，那么他们很可以一言堂啊，对不对？那他可不可以也搞一个，就是说我自己的独有的一个版本，然后不允许其他所有的版本存在呢？他其实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哈。但是呢，就是因为好像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各个地方不同的这个抄本之间的这个差异，所以呢，也让我们看到圣经没有被所谓的垄断，或者说被人为的操纵哈。那么所以呢，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哈，就是有关于这个。这些抄本、译本啦、啊、等等，就是在不操纵人的前提之下，哈，上帝他保守自己的话语啊，也就是这个圣经，最后呢，成就圣经所承载的他的一个旨意，哈，他的一个旨意。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有关于这个新约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我们说。